如染食生，乃至生食，焉知一耳？这是啊，料简思生这一课前面第一大段呢，是别变五相，就是啊，别别的呀，说明这个五十的相貌。眼识、耳识、身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五个识啊，每一个识都有五个事情、五件事啊：自性、所依、所缘、住伴、业用。这一大段呢，说完了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总显相应。就是啊，把这五个识的五个相在一起，说明他们的合作的情况。那么就是率耳寻求、决定、眼镜等流，用这五心呢，说明这五识的和和相应的相貌。叫做总显相应，总显相应里边呢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是料简思生，啊，就是观察这个思地升起的相貌。第二科是欲所依等，欲所依还没有讲。这个料简思生里边呢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生因缘，就这个识的升起当然是要有因缘，没因缘是不能升起的，这一颗也讲完了。第二颗呢是生水转，啊，这个升起的水转呢，随相续不断的有点变化，啊，就是刚才说的啊，率而又是寻求了，寻求以后又是决定了，决定了以后又有眼睛又等流了，这叫做随转。这一科里边呢，先说眼识啊的初三心，后来就说是后二心，这一科也是讲完了。现在这里说如眼识生乃至身识应知一耳啊，是第二颗利于识，就是用眼识的情况啊来比例其余的识，也是这样子，这样意思。如眼识啊，他的这个升起的情况啊，由率而乃至到等流是那样子，那么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应知一耳啊，也是和眼识一样，也是这样子，也是率耳是就是耳识，鼻识、舌识、身识也是有这个率耳的情形，率耳以后就有寻求、决定。眼镜寻求决定就是意识了，第六意识决定了以后嘛，就眼镜，那么意识一这样子，那么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也随之就有眼镜了，也就是等相续的有眼镜，那就变成等流了。所以眼识是这样子，身识乃至的身识也是这样子，这是啊，生水转这一颗是这样子啊。这个生水转呢，随着因缘的相续的变化， 其中主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前五识啊，要随之第六意识转变，它不能自如的，有这个意思啊。夫次焉观五识所依，如往于方者所生。这以下呢，欲所依等，前面是啊，料简思生。这底下嘛，欲所依等，啊，观察这个前五识的升起的情况，是第一个。现在呀，举两个譬喻啊，就是举一个譬喻，譬喻这个五个识的所依所缘啊，他们的啊助办作业这个情况。使令我们容易明白一点，这样意思。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如行旅喻，啊，就行旅就是走路的客人啊，旅客，离开了家，到外面去，啊，是这样。用这件事来譬喻这个所依所缘等的事情。夫次焉观五识如往于方者所称，这前面呢把这个识地升起等说完了，但是啊还有应该说明的，这叫夫次。我们应该观察这个前五识的所依，前五识的所依是什么？啊，有具有意，有等无见意，有种子意啊，这些意。这个所依呀，这个实地升起，它要有一个依止处啊。说一个譬喻呢，就像如往欲方者，就像一个人呢，到另外的地方去，到别的地方去有事情啊。他去的时候啊，他不是一个人徒步走，他要坐车的所乘，他所坐的车，啊，这个实地所依呀，就像走路的人呢，啊，他要坐一个车似的，他坐车走，这个实眼识也有一个车，就是眼根是他坐的车。那么啊，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，坐车。那么等无见意、种子意也是必须要有的啊。是如往欲方者所乘的车，或者所骑的马也可以啊，就是或者就说是车吧哈。所缘如所为事，这个识的所缘，就是舍生先未除啊，他所缘虑啊，所缘虑的境界，如所为是，就像这个旅客他到另一个地方去做所做的事，那个事是他所做啊。那么就像眼识耳识鼻识舌身是所缘的境界啊，这是所为是。是助办如同旅，这个前五识去做缘所缘境的时候啊，不是孤独的，还有一个助伴，还有多少助伴啊？有三十几个助伴的哈。就那么这些心所有法帮助他去圆律所缘境，如同旅，就像往欲方去做事那个人呢，他也有伴侣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啊，如同旅这样譬喻。业如自功能啊，这个业是就是眼前五识在所缘境上所做的业，就是个了别业啊，或者一刹那的了别，能了别自相啊，这些了别的功能，了别业。了别业如自功能，就像往欲方者啊，他做事在他所做的 事情上啊，他发出了种种的能力去做那件事。这个眼识在所缘境上啊，发出来了别的功能，就是这样，这很也是很相似的这样意思。这个如所缘如所为事，业如自功能啊，一个人做事那件事应该处理呀、啊，怎么处理呢？就是他要发出来种种的能力。去做那件事，所以眼识前五识缘所缘境的时候，要发出来了别的功能，了别的啊，业也就是能力的意思啊，这样的来做譬喻啊。那么这个没有譬喻这个自性，自性这点没有提啊。应观五识所依，如往欲方者所称，那样这个五识的自性啊，就用那个因做譬喻，往欲方者那个因譬喻这五个识的自性。这可以，这个就补上了哈。夫有差别，应观五识所依，如居家者家，这底下第二段呢，如居家喻啊，这个居家喻，前面说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到别的地方去，现在说这个人没有走，就在自己的家啊。夫有差别，还有不同的譬喻，怎么样譬喻呢？应观五识所依，我们应啊观察这五个识的一指处，如居家者家，就像啊这个居家的人他所住的家，这个根呢就是识所居住的地方啊，这样就是这样意思哈，是居家者家。那么这样说就是这个居家者家表示不是出家人哈，就是在家的人，在家里他有一个家。这个五个识的依止处呢，就譬喻是那个家，这可见呢这个根对识的重要到了这么个程度哈。所缘如所受用啊，这个所五识的所缘境啊，就像那个居家的人所受用的境界，那个所受用的境界还没受用，但是是他所受用的境界。这个所缘境呢，是五识的所缘哈，是住伴如菩萨等啊，这个五个识都有心所有法哈。这个住伴呢，就像那个居家的人，他做事的时候还有菩萨，还有普人。啊，他所使用的人，同帮助他做事情啊，业如作用，这个五个识发出来的这个业呀、啊，就像那个主人呢、和仆使、做事情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作用，这样意思。这个所受用啊，就像我们啊，说是要吃八月。中秋节要吃月饼，这月饼是你所受用，但是还没吃呢，你还没吃，它是你所吃的，这样是所缘叫所受用。感到业如作用，就是正在吃这个月饼的时候啊。那么呢这五个识啊，去舍生香味触这五个境界，是你的是五个识的所缘境，但是所缘如所受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还没受用，不过是你的受用境界啊。这个业如作用，就是正在受用的时候，正在受用的时候叫做业如作用，这个有这么一个不同的地方啊。这是用两个譬喻，一个行旅喻，一个居家喻，来譬喻啊这个五个识的啊这个自性 所依所缘啊，住办也用的呀、啊，相貌，譬如这个相貌，这应该这样子去理解它。这样说，这个所依呀、啊，五个师的所依呀、啊，用所乘的马或者所乘的车做譬喻，用居家者家做譬喻。的确是用帮助我们对于这个根的了解，词与根的情况啊是这样子密切的。嗯，这个眼根发眼识，原来眼根就是眼识的住处，所谓依止处就是住处的意思，在这里看。嗯，但是这个要是等物见依啊，和种子依呢？和这个家的意思不是太密切，不那么密切啊。这是以上啊，这个五十声相应地也到此告一段落啊，解释完了。这五十声相应地是十七地的第一地啊，和其他的十六地来对比起来，五十声相应地比较简单，不是很复杂啊，不是那么难懂。可是下边呢，这个异地以后呢，就是复杂了一点，事情是多了一点，多了一点呢，还是很明白的，也不是很难啊，不像那个。这个四种道理啊，那么不大好懂。本地分中异地第二之一，这底下是第二段啊。这个十七地也分了十四科啊，现在是第二科是异地，异地在十七地里边是第二。这个之一呢，因为这一卷呢，在这《玉器十字论》这个第一卷里面，为了调这个页数，就是所以就把这个异地分一部分在第一卷里边，又有一部分跑到第二卷去了。第二卷呢，就是第二部分，所以叫做就是异地第二之二的。现在第一卷里边的异地叫第二之一。是这样意思。宜说五十声相应地，云何异地？这个异地也分两科，第一科是节前生后，就是宜说五十声相应地，就是把前边的五十声相应地结束，升起后边的异地。这样意思啊，就是五十声相应地呀、啊，已经说明了，啊，已经啊讲过了，啊，它里边的情况已经说明白了，现在就开始啊要说这个异地，所以第二课呢正广分别，是正式的呀、啊，啊，详细的来分别这个异地的事情啊。异地事情呢，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是证明异象，啊，正式的说明了这个异地的相貌；第二科是总显相摄，这个总显相摄在第三卷，第三卷一开始就是总显相摄，啊，这个顿轮记的分科呢。它不叫总显相摄，它叫十门分别，啊，分出了十个部分，来解释这个异地的道理。现在是第一课是证明异象，证明异象。这个这两大课，证明异象是第一课，第二课总显相摄。这个证明意象呢，就是也是用五门，也是自性、 所依所缘住伴也用，就是用这五个部分呢说明这个义谛的相貌。等到这个到了第三卷那里，这个种显相摄是十门分别，就是一个五门分别，一个十门分别。那么这样子来解，用这两大科来解释这个义谛的相貌啊，义谛的道理是这样意思。是云和义谛，这个证明义相这一科你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是标列，第一科是标列啊，就是第一科是是云何义谛，此以五相应之，谓自为自性故，彼所依故，彼所缘故，彼住伴故，彼住业，彼作业故，啊，就是也是这样，把这个这五相把它标出来哈。是云何义谛？怎么叫做义谛呢？这个前面是说的五识，这以下嘛，是就是说义识。啊，可是这个地的名，这个地的名字叫做义谛，不叫做义师谛，啊，不叫做义师谛啊。看这文里边呢，什么叫做义谛呢？义谛的自性是什么？是心义识啊，就是包括了义识、摩罗识、阿赖耶识都在内的，就都在内了。说云何怎么叫做义谛啊？说这里面就是把这个这么多的识都包括在内了。其实里边也说到前五识。这样子就是这个义谛啊，包括了一切的识都在里边，非常的广了啊。这个用这个义谛啊，代表一切识。代表一切事哈，这个顿轮记上的解释呢，他说如果说是心地啊，不要说异地，说心地可不可以呢？说心地呀、啊、也是可以，可以中又有一点差别，就是心意识，这个心是多数是表示阿赖耶识的。多数是表示这个意思，阿赖耶识啊，它是、啊、集起一切法的种子，现起一切法的现行，这是、啊、阿赖耶识的一个特别的相貌，就是表示对于其他的识啊，不那么明显，不那么明显的。所以这个摩罗识，摩罗识是义，这个第六义识这个识呢，心义识，第六义识的这个识啊，它是对于舍生相位处法的外境的了别性的作用特别强。那么让它也包裹了摩罗识、阿赖耶识啊，这个就是疏远了一点。所以现在用义来说呢，它又为这个就是摩罗的义，摩罗的义又为前六识升起的所依，这个义哈，它又为前六识的所依，便是前五根，前五识要依止前五根，那么第六识要以摩罗为根。所以说到这个一根也就包括了十，说一为十的一一指出，这是一个和前六识相关涉的地方。第二个意思呢，他和啊他又去圆阿赖耶识的这个意， 又是原阿赖耶识的，而这个他又是原阿赖耶识的，他又是以阿赖耶识为所依的，这个第七摩诺是以谁为所依呢？以阿赖耶识为所依，这样子呢，所依就包括了前六识，又包括了阿赖耶识，所以就用意做这个地的名字，就比较圆满一点啊。这是这个《玉学师的论》顿论记上这样解释哈。说云何异地？异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？此以五相应之。这个异地啊，也是有五个相貌的啊，应该知道哪五个相貌呢？为自性故啊，彼所依故，彼所缘故，彼诸伴故，彼诸业故，也有这五个相貌啊。这是把这个列出来。第二科嘛，就是随时啊。第一科是标列，第二科随时啊。云何异自性？这以下嘛，就是随顺前面所标列的五种啊，一样一样的解释。解释分五科，第一科嘛就解释这个自性啊。自性里面分三科，第一科是征，征就是问哈、啊，是云何异自性？这个异的自性是怎么个情形呢？你说说我听听啊。这是问，为心异思，这是第二嘛。就是回答，就先把所内容把它标出来，就是心意思。刚才说啊，心是极起的意思，心是极啊，机会的极。这个极起，这个极啊，是极，就是有个取的意思，极有个取的意思，就是用手把它拿过来。叫做取啊，这个极有取的意思，就是前转前期转时啊，与境界接触的时候，这一切的活动的相貌啊，这个第八了也是都不能都把它取过来收藏起来，所以叫做极。这个极诸法的种子啊，就是极具前期转时活动的情况就成了种子了。这个种子啊，在里面收藏干什么呢？是起诸法的现行，它再现起一切法的形象。一切法里边呢，我们从说大乘论上的开示上知道，一切法者心也，就是心，一切法就是心，有一切法皆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心。这个摩诃止观呢、啊，自大是摩诃止观那个不思议境里面提到这么一句话，不思议境啊，观不思议境，就有这么一句话，一切法就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。我看读这读摩诃止观读到这里，我就没办法懂，怎么叫一切法就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，不明白。等到看到读说大乘论呢，才有那么一点呢，有那么一点消息啊、哦，一切法就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，原来是这么样，这样意思。我们心一动，这法就出来了。一切法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你心一动，这一切法就出来。但是这个心为什么会这样动呢？就是你以前这样动过啊，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这个种子了。这个种，你心动，即是种子动。种子一动就是心，心一动就是一切法。所以这个。这个心极起啊，阿赖耶识这个心，这个心呢、啊，在佛法里面的讲法呢是极起。 这是佛菩萨这个大智慧呀、啊，哎呀，是以义定名，啊，以名思义，以义定名啊，以名思义，嗯，这个以这个种种的名字啊，去解释种种的道理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方法，以义思名。根据这个道理是这样子去解释那个名字，这又是一个态度了。现在这里是佛法中讲了，这个心是集体的意思，叫做心。所以心是种种的意思啊，就是把种种的呀、啊、活动的相貌都能够啊收集起来，都能收集起来，收集起来以后就会发生作用。又发出了一切法，就是又能够现起种种的分别。那么这样的意正好就是阿赖耶识的意。这个第二个是意，这个意就是思量的意思，思量，恒审思量啊，这个额，就是额持额见、额慢、额爱啊，这四种烦恼，恒审思量这四种烦恼啊，它不是有间断的，是恒，就是恒啊。这个思维还是很深刻的，所以叫做审啊。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第六意识有时候也能够思量深入的思维，但是有时候不，有时候很轻浮的。有时候有间断的它不横啊，但是第七识不是的。不过这里也包括那个一子一，这个义啊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这个一子义，是前一刹那是灭掉了，为后一刹那的时升起的一子处，是义当一子讲。第二解是思量义，恒审思量啊，这个额，那就叫做义。所以这个义有两个解释哈，一个是一止义，一个思量义。这个思呢，就是了别的意思啊，对，他对舍身相位出发又是了别，了别这个舍身相位出发，又引起了种种的分别心。现在这个义的自性啊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意识，是这个义地的自性，这和前五识不同了。前五识一根啊了净，那叫做是他前五识的自性，现在不那么说啊，不是那么说法。可也包括这个，如果单说第六意识也有这种意思，单说第六意识他也是啊，以莫挪识为根，为所依根，以我六尘为所了别的境界，也可以这样说的。不过下面会详细的解释了。这是第二课，是列出来这个心意思啊。是第一句话，云何意志性是问。第二课是为心意识是举出列出来，第三课是解释。这个解释里面先解释心，就是心为一切种子所随一子性，所随一父一子性。这个这地方解释这个心呢、啊，和前说到一切种子和前面有不同了，有一点差别啊。为一切种子所随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分别心呐、啊，熏习这个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受他的熏习的时候，就把所熏习的情况啊取过来储藏起来。这个储藏的这些就是种子，种子者功能也，啊，能现起诸法的功能，就是种子啊。现在说这个心呢、啊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无量无边的功能啊， 所随所随住的，他就是啊所随住他。这个随住啊，就是不舍，不相舍离，不相分离。他们随住他，这个种子啊和这个心不相舍离，随住他。是一子性啊，就是他的住处。现在可以明白的说，一子就是住处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功能，无量无边的能量啊。现在说现在的人叫做能量，但是我们呢还是用佛法的语言来讲，不偶然的去比对一下也是可以。因为现在人的讲这个能量啊，是不是和佛说的这个种子是一致的，还不能说决定啊，所以不必说就是能量，不必那么讲啊。所以有人讲了，佛者是无量的能量的统一者。当然这是一个现时代的人呢，用现代的语言去解释。但是凡夫的能量是贪嗔痴而已啊，佛能那么说吗？我不过就不必，先不必讲他那个事情。是为一切种子所随住的、所居住的地方，就叫做心，就叫做心啊。这个一切种子下边又是说所随依附一致性，那么也是一切种子所随依附一致性，这就是啊。那么这个呀，前面说过了，这底下又说是做什么呢？所以这里边又有不同的意思啊，就是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啊，是指有漏种子说的，有漏的种子啊，就是我们生死凡夫啊，从无始劫来呀、啊，这个虚妄分别心所造成的这些杂眼的种子啊的住处。阿赖耶识者杂眼种子的住处，这样意思啊。底下呢所随依附性啊，那就是无漏的种子了。在欲切识的论上呢，是主张有本具的啊，本具的呀、啊、无漏种子，就是也不是啊由你自己努力修行来的，本来就是有的，有本具的无漏种子。这个无漏种子啊，在欲切识的论里面所说的情形啊，又不是一切众生都有的，有的众生有，有的众生又是没有的，有这种分别啊。那么这现在是说是有的，这个有的呀、啊，这无漏种子呢，也是随住这个心，以心为所随顺者，所随住者啊，依附啊。这个无漏种子啊，在十大乘论上会很明白的说出来，它是对治阿赖耶识的，它能消灭这阿赖耶识的，是这么一种啊，和阿赖耶识不是同一种性的。不是同一个性格的，所以他呀、啊，他是他暂时的呀、啊，依附在阿赖耶识里面，依附在这个心里面，是这样意思。暂时在这里住一住，暂时依附在那里，依止性还是居住的意思。这个依附啊，就表示啊，他不是在这里常住的，表示这个意思。就是好像是客人呢，临时住几天，没有地方住嘛，暂时住几天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是无漏种子，一定是将来啊，要一止无垢时的，一止无垢时啊，如来无垢时，世境无漏界，解脱一切障啊，圆净自相应。那么呢，如来无垢时，世境无漏界，佛的那个清净心呢、啊，是一切啊。无漏的种子的居住处，那样意思，是净无漏界啊，是无漏的呀、啊，那个种子的一个地方居住的世界。 那么这个，但是现在我们众生还没有成佛呀，我们没有清净心的，没有无垢识，这无垢我们的心还是杂眼的呀，所以这个只好在这住了，是另外没有住处了嘛，所以只好在这住。所以叫做这个无漏种子的呀、啊，随住的地方，所依附的地方，所依子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居住的地方。那么呢，依子性，这个依子的心性啊，体能直受啊，一俗所说阿赖耶识，这又继续呀、啊、解释这个心呐、啊、的功能。这个心有这样的功能哈、啊，它是有漏种子、无漏种子的居住处。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含义。第二个呢，体能直受，这个心的体啊，它另外有个功能，能够直受。这在啊那个十大乘的人说的说了，《解释密经》也提到，它能直受这个根，直受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根呢、啊，使令它变成一个活泼的生命体。所以叫能直受啊，他这个广大的呀 啊这个限量的无分别的这个明了性啊，能够直视这个地势火风啊，使令他成为眼耳鼻舌身啊，能组成这个五净塞根呢、啊，使令他有感觉，所以能直受，他有这个作用。如果阿赖耶识不来直受，那这个地是火风，还不是个火生，不是有情物了，就是无情的东西了。嗯，这个有情无情的地是火风啊，能转变成有情的阻止，这是阿赖耶识的直受的功能，直受的作用。嗯，这是一个意思。一俗所说，啊，这又进一步又有一个意思。他是怎么来的呢？一俗所说，就是这个在凡夫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有漏的恶业或者是善业，由这个业力啊，把它现出来的。这个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识是个现行，像这个是个现行的识。现行的识，要在种子就是没有现行，种子成为现行的时候要有因缘。阿赖耶识它是怎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果报的一个主体？在我们这个生命体里面，阿赖耶识是个主因翁，哈，他能在这里做主因呢、啊，得到了这个地位呀、啊，是因为业力的支持，善业或者是人间的。要是阴天就是善业啊，三恶道就是恶业啊。这是在阴历的时候是善恶业，善恶业支持他得到果报了，便是这个无忌的，不是善也不是恶，因为阿赖耶识这个明了性啊，他也不会做恶事，也不会做善事。做善事做恶事是第六识做的。所以这个他叫做易俗，变易而俗。在因地的善恶业是有善恶的分别的，得了果报的时候是没有善恶，是不善不恶的明了性，所以是易，所以是易哈。这个俗呢是易，变易而俗，易死而俗，这是前一生或者前多生的善恶业呀、啊。当时不能够得到这个果报主的阿赖耶识的出现，要后来或者是前一生的善恶业得到现在这一生的阿赖耶识的现行。所以就是一时而殊，时间的时啊，一时而殊。所设是属于这个，现在这里说这个一切种子所随的依止性，所随依附依止性体能之受的这个心性啊，它是一俗所摄的阿赖耶识。 就是已经出成就了的果报，得了果报的阿赖耶识。要是在因地界名为一切种子识，在果的时候叫做艺术识，那么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哈。阿赖耶翻个藏啊，就库藏的藏啊，收藏的藏藏识。这个识呢，是这就是心。这个心是这个心意识，这个心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为一切种子所设一止心，所设一复一止心，体能之受一书所设阿赖耶识，这就叫做心。心是这样讲。意为恒行意，即六十身无间涅意，这就把这两个意说出来了。这个意呀、啊，心意识的意，现在解释第二解释个意啊，为恒行意，就是啊，它没有间断的，它的活动啊是一直的是这样活动，它不休息的啊，是恒行一直的活动，这个意，那就是第七摩诺意啊，摩诺意嘛，前面说体能之受是阿特诺识。阿特诺斯哈，这个真谛三藏嘛，说阿特诺斯就是莫诺斯，啊，这么讲。那么我们印顺老法师呢，很欢喜这个解释，欢喜真谛三藏这个解释，就说这个恒行意就是阿特诺斯，阿特诺斯原来就是阿赖耶识。不过是印顺老法师研究唯识的心得呢。阿特诺识是阿赖耶识的现行识，现行识。那么现行识是对现行识的阿赖耶识对谁来说？对一切种子识说的。一切种子就是在因上说，在因上说的。他的印顺老师这么研究这个，我想这样解释啊，在这个教义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纲要上看的确是好，我也同欢喜，感觉很整齐，很整齐哈。就是这样说嘛，是前五识所依的根呢，都是有舍根啊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身根。那么第六意识所依的根就是阿赖耶识，原来就可以这么讲了。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这么讲，不是很清楚。一个又有个莫诺，另外有个阿赖，又有一个阿赖耶，也是好了，也是可以啊，就是这么讲哈。但是啊，其中有一个差别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前五识所依的根呢是不共有的，这个眼根就是眼识所依，你耳识不能依，不能依眼根为所依，耳识不能依眼根为依止处。眼识也不能以耳根为所依止处，所以这个每一个一识前五识每一个识所依的根呢是不共的，和其他的是不共，这是单独的，他自己的住处，这是我的家，你们不可以来住，等于是这样意思。但是第六意识所依的根呢，不是他自己单独的家。而是前五识也是他也可以依止的，前五识也要以第八呢也是为依止，因为前五识的活动要有第八识的种子供应他，他才能活动啊，所以种子一就是阿赖耶识嘛。所以这样说呢，第六意识没有不共的一，没有不共的一，他以阿赖耶识为一也是共有的一，大家都是以阿赖耶识为一的，这个地方也是有点不同啊。说六识都有所依的根呢，但是有一个共不共的不同，这样意思啊。说意为恒行意，即六识身无间灭意，这又有一个意。这个意当一直讲了，就是六识的体性就是身哈，六识体呀、啊，这无间灭的这个意， 就是前一念时啊灭了，为后一念时升起的一支树，这叫做无间灭意。这个无间灭意啊，指过去的时候就叫做意，在现在的时候呢就叫做实了。这个实就是意，意就是实，是在时间上有分别，要过去就名字为意了。那个据此论上，据此论说那个意就是就指这个意说的了，他没有提到有同时意，有同时意。现在这里说这个阿赖耶识啊，阿特诺识，或者说是前面说那个恒行意啊，那和第六识来对比的话，是同时意，同时存在的。要是无间灭意，就是不同时存在的。这已经灭了，已经灭的为义，这是一个在时间上有点不同的意思哈。实为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是解释这个心意两个解释完了，现在解释这个实。实是什么呢？为现前了别。就是已经出现了，出现在前，他了别所缘境界，了别所缘境界，哈，了别所缘境界。如果是这个现前，如果已经现前，已经灭了，那就不是，那就变成意了，而不是实了。嗯，即现在在了别的，这个是第六意识。如果一刹那间灭了，灭了，那就变成意了。无间灭，无间灭意的。如果说是啊，它还没有现起，那是未来的，未来那不能称之为意识，不能称之为识，那称之为什么？就是心呐、啊，心能集起嘛，心能集起，心能集起，就是它能起，能起，就是已起还有未起都在内的，那就是未来的名心呢、啊，现在的名识，过去的名意。这是大毗菩萨论上有这么解释，但是现在才明白的啊，是这样解释：过去是意啊，哦是无间灭意；现在是实，未来是心。这个道理是这样意思的，是为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是实。实的意思是这样意思，这是现在说的。这个了别所缘境界，这里面还有一点事情呢。就是有的境界能升起你这个识，你这个识才能在那个境界上了别。有这一件事，但是它不能升起你的识，你的识不能在那上活动。比如说眼识啊，就不能在声音上活动，就是那个声音不能引起你的眼识，那就不是你的所缘境了，就不是所缘境了。所以这里边你互相对照起来，还有这么一件事：能升起实的境界，才是实的所缘境，才是实的所缘境。所以也叫做境界啊，这是实的境界。原来这个实的境界有这个意思在那边。所以实为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叫做实啊。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叫做实。这样说呢，就是这个心意识啊，在心的体性上说，在心的作用上说，已经完全的圆满了，全部的体用都包括在内了。这个上几次有人提出个问题， 什么叫做后生菩萨？后生菩萨是后生。当时啊，昨天都忘记了回答哈。后生就是啊，等脚菩萨啊，他在啊修行成佛的这个阶段内啊，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啊是最后生，这个身过去以后就是佛了，就命中于佛了。那就是这个指弥勒菩萨是他现在这个身体叫后身，以后他成佛了就是佛身了，现在这个身体是菩萨的身体的最后身，那就是等就是等脚菩萨的意思，也表示这个人的程度是太高了，这个味道。还有人呢提出这个问题，这个比量是用过去的经验来推比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过去啊，我看见呢这个火在燃烧的时候有烟啊，所以以后我看见烟的时候啊，那一定是有火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以过去的经验来推比啊，请问过去的经验算是哪一种量？过去经验是限量，是限量啊。火在燃烧有烟，这是由限量得知的，是限量啊，也是比量的一种，那是限量，不是比量。或者可用施舍道理去观待，这当然是嘛，原来一切法没有名字嘛，你要给它安一个名字啊，这叫烟，这叫火，这叫燃烧，这都是施舍的名字嘛。这个施舍观待啊，也是从唯识上的开始，我们才知道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，没你不施舍还是不行的啊。因为是借由名句文施舍的，对的，是的。在序所为第四番是净别即是行别这一段，请问为什么在显示未来修行差别的第二元，先说方便再说根本，是因为在凡夫为修行之后再发大心，才有三乘国吗？这件事呢，的确是有一点分别，有点关系啊。先说方便，而后才说根本啊。我的解释根本就指啊发菩提心说的，发出离心呐、啊，发无上菩提心呐、啊。的确是，我是这么解释的。那么发心应该是在前嘛，啊，你采取行动，我修行应该是在发心之后的呀。可是啊，要到圣人的时候，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是这样子。得无生法忍这时候叫发菩提心，啊，叫圣意菩提心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在啊努力的修行啊。的确是这样子，发无上菩提心，而后修六度波罗蜜，六波罗蜜呀、啊，啊，广度众生，的确是这样子。但是在凡夫的时候又不一定，凡夫一定啊，也是有一点，也不能说没有发心啊，但是发心不一定。比如说我只是对佛法有点兴趣而已，我并没有想了脱生死啊。没想要去做圣人，不是有一点欢喜心而已。那么由欢喜心的推动，我就学习佛法了。学习学习，自己进步，好、啊，佛法是对的。啊，我要想要了脱生死，我想要成佛，发心了，发以后才认真的又学习佛法。所以由学习而后发心，由发心而后修行。当然，这个次第呀、啊，是有一点各式各样的。不同，不过是一开始也会发心呢、啊，但那个心不一定是发出离心，就是或者说是啊，初开始的发心呢是很薄的， 有很薄弱的发心推动了你的学习，增长了智慧，然后又发出了一个认真的、深刻的、真实的菩提心。所以这个次第，先说方便，而后说根本呢，也有道理，也是可以。当然是发大心呢、发了大心再修行，然后才能得到果、得圣果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四啊，第二个问题有个 A， 还有个 D，A 还有个 B。如果一个人在修行前后啊，发心不同了，比如先发愿呢转成男神，后发愿呢生阿弥陀果，那果是两缘照先后啊持续发生吗？这个要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，自然是转成男神的，因为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啊。我头几天读这个药师经啊，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国土也是没有女人的，不过是女人不必说没女人我们女人不能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您那个身体啊不是决定的，这个男人可能会变成女人了，女人可能变成男人了，这都是假象啊。所以啊，女人要发心愿生阿弥陀国，也决定是可以往生阿弥陀国，但是到阿弥陀国就变成男人了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发愿转成男神后发愿生阿弥陀国，当然是照样有效啊。不是说发愿往生阿弥陀佛，我以前发愿转成男神就无效了，不是的。在香港有称之为楞严王的叫海印老法师，他就是提倡啊，劝这些女居士发愿转成男神，他特别提倡这一点。师父昨天讲到啊，将声音归纳为略三种时，对音知受大众生，音不知受大众生时啊，解释到要没有阿赖耶识的执，才成无情物，就没有感觉了。但学奢论说到阿赖耶识的共相种子时，师父曾说共相种子发动时，去出现一事业，由于众生阿赖耶识的分别心的共相种子是支持力量，使这种子所变现的世界能存在不灭。又说论说共相即是无受生种子，如此说来，对这个气世界我们的阿赖耶识应是有支持但无脚受的。对的，有支持而没有脚受，应该是这样说，这样说也是对的。有支持这句话怎么讲法啊？我们思维这件事的时候啊，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出来根身，这个有脚受的身体也变现出来气世间，这个变现气世间呢是个种子变现的，是由种子变现的。这个种子是刹那刹那的变现。这个一个种子前一刹那生，后一刹那灭，不变现的，不变现就没有了啊，就是没有了。所以这里边呢，也就有一个质的力量。有知识就是阿赖耶识有个力量只能继续的成就这件事。假如这个业力啊，当然这个三论中啊，这个或者阿含经啊，他不说这个阿赖耶识，也不说没有阿赖耶识，这句话也没说啊，也不说有阿赖耶识，也没有说没有阿赖耶识，这话根本没提，他就是说业力啊， 外法以内法为因缘，只是说业力。要微细的说呢，也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业力是刹那刹那的变现一切法。那么这样说，也就是有知的意义在里边。而外边的气世间和我们的这个正报的生命体的分别的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身体我们有脚受，外边的气世间是没有脚受的，就是在这里。这个说这个执受啊，这样说呢，因执而有受，要是这样讲啊，就是一个意思，或者是有执也有受，或者也可以这样讲啊，因执而有受啊，但是这个气世间执而没有受，这可见这个执受，执和受又不是决定在有连带关系，知也可以不受，也知而有受，也可以这么解释。共相种子，说共相即是无受生种子，这当然是和这个意思没有矛盾，是相合的。这共相种子啊，就是没有受生起的种子，就是没有脚受生起来。这个种子是能变现出来山河大地一切法，但是没有受生起，这无受生种子。可以这样解释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个执受啊，是因为里边有实，我们这个生命体里面有实，有时而这个食和这个舍在一起，所以这个舍有受生，舍是有受生的。阿赖耶识也在这里啊，前六识都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所以这个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它都有受生起，而又有执，又有不执，这个执也可以呀、啊。表示这个食和这个舍在一起呀、啊，很坚强，不容易分，不可以分离的，可以名之为执。这么讲也可以。要是他分离了，就是不执了。他们合在一起呀、啊，很牢固，说名之为执。这样讲也是可以，在一起很牢固。一个分开，那就是无受，没有受生气了，没有脚受了。那么要是我无受生的种子，也有阿赖耶识的力量，但是不生受，不生脚受。有关呢，虽眼不坏，舍现于前，能生作意。要不正起，能生作意；要不正起，所生眼识必不得生。由于八识皆具作意心所，而心所法又是随附于心法而起者，在此处的作意是属于哪一识的作意心所里？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吗？的确是有这个问题，也有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啊，在《顿轮记》上提到这件事，提到这件事呢，就是一个解释说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座椅，一个解释是第六识的座椅，啊，这是第、啊、这是个解释，看后来又否认他是掩饰自己的座椅。他不同意这个解释，因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眼识自己本身的作意，那个作意和眼识是在一起，是常时有的，所以不同意是眼识自己的作意， 因为是意识的作意，意识一作意了，那个陈维师论啊，提到这个九心论，啊，这个有分思里边也有这个意思，啊，就是那个大主人翁啊，外边有人敲门了，人敲门的时候啊，那个，那开门口那个人就来通知主人翁，但是主人翁他不去开门，他派别人去看，就开门就看一看，这就表示呢，哎，主人翁就比喻阿赖耶识，有分识是比喻阿赖耶识的，那么就是由阿赖耶识来统理这一切的事情，所以外面你敲门的声音，比如说这个，前五层，比如说生层。这个声音出来了，所以那是先是阿赖耶识有个作意心说，作意心说去通知眼识去看一看。那这样说，这样解释，那就是那个作意心说是阿赖耶识的。那么这是第一个解释，是阿赖耶识的作意心说。那么又一个解释就是第六识的作意心说。第八识是啊，他不管这个事情，第六识来管这个事情，这样讲也有道理。反正这个心识这件事非常的微细哈，佛菩萨这么啊，这个大智慧给我们开示了这么一个大，这么一个微细的境界出来。那么我们自己也再想一想啊，你的心情也很细，能想到这里啊。是阿赖耶识的作意心所呢，属于哪一个识的作意心所呢？这个《顿论记》上提到这个问题，在解释能生作意识啊，作意识转凡成圣的观，能如理作意，才能成佛。但作意心所只具死心警了而取所缘境的啊作意。一般所说的如理作意，是如理去思维观察，似乎是慧心所的功能。这里呀、啊，它是那么回事，这个讲什么道理，讲哪一个名相啊？当时需要这个，他就说这一部分，其余的部分没有说。那个你要看杂记论上，看那个杂记论。他就说到这里，就说到这个如理作意，这作意的确是有如理作意，也有不如理作意。那么呢，解释是这样解释，但是在人来说呢，又很难说。要是这个人没有遇见佛法，啊，没有其他的宗教的信仰，也没有读过孔孟之道。就是一般性的这种人，他会有如理作意吗？我看是没很难，很少，也不能说决定没有啊。也有的人没有什么学习，但是心有智慧，哈、啊，这样人也是有。但是要是除掉了这样有智慧的人之外，那个人会有如理作意吗？解释是也，这就是很多种情形同切来说，有如理作意，有不如理作意，但是在某一个人来说，又未必具足，也未必具足的。所以这个作意是转不生生的观呢、啊，这在杂记论上啊是特别的明显的说出来。他就说到这个烦恼能活动啊，一定是要有烦恼的种子。你是烦恼才能活动，第二要有引发烦恼的这个所缘境，你这个烦恼才能活动，第三就是要有这个不如理作意，这个烦恼才能活动。这在杂记论是这么讲。要是我们呢学习佛法而常常的静坐的人呢，应该事实上会感觉到这里。要如理作意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忽然间生出了厌恶心了，生了厌恶心，立刻又感觉到不对，不对，我就提起正念， 如理作义，如理作义，那么这个厌恶心就没有了。这事实是这样，所以说我也没有生厌恶心，也没有生清净心，心里面就是平平的这样子。忽然间遇见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他就很警觉，立刻地升起如理作义，那么就是很清净，就清净心出来。所以从我们呢常静坐的人的经验上看，也会感觉到这里如理作义不如理作义有很明显的差别，而且还是很现实的，一点不含糊的。你说我心清净，你要不如理作义，立刻就是厌恶的；说如理作义，立刻就是清净的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一个人说哎呀我的烦恼很重我不能修行，这句话不成立，这句话是立不住的。你常常如理作义，这个厌恶心就没有，就是没有的。你能够如理作义，那它就是清净。所以说事在人为这句话是对的，就在乎你自己的努力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是如理作义啊，就会清净；不如理作义就会厌恶。但是另外，好像我昨天说过吧，你还是要在清净的境界比较好。你在那眨眼的境界，你说你如理作义吧？当然你有修行的人可以，有些这个正念强，如理作义有力量，他就是那清净。要是一般的人呢，不静坐的人呢，不常修止观的人呢，就是没有佛法熏习的人呢，在眼悟的境界，你叫他如理作义啊，那行吗？我看是困难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，就是出家好过在家，就是不同。所以说维摩居士是法身菩萨，你不可以和他比的呀，不可以和他比的呀。所以作义心所只具止心警觉而取所缘境的作用，是也有这么一个有这个作用，他令心警觉啊。不过又说到呢，在成为时论又说到引起应起的心所取所缘境，这个应加个应字，加个应字，这个地就有事情了。应该升起的心所到那个所缘境去看一看，就是不应该升起的心所，他不招呼你去，他不惊叫你去啊。那个不如理作义呢，他就是招呼那个贪心去看一看，招呼那嗔心去看一看啊。要是这个你如理作义呢，他就招呼那个慈悲心啊，招呼那个般若的智慧心去看一看。所以这个应这个字里面就有事情了。所以取所缘境的作用，一般所说的如理作义是如理去思维观察，是不是慧心所的做功能，是的确是有明，是圣人呢有明相应处，圣人有明相应处啊，就是那个明就是般若的智慧，无漏的智慧啊，无漏的智慧啊，是常现前住而不隐没的。我们那么虽然也是用功啊，但是没成功的人呢，智慧有时候现前，有时候不现前。圣人不是，他心一动就是智慧，就是光明，明相应处。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如理作义有智慧的功能也是对的，是的。我们平常人呢，有的时候有智慧，有时候没有智慧。对别人的事情啊有智慧，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智慧了。这是对自己好，你是对自己坏的。
像刚刚师傅解释，就说那个 说，可能是第六世，或者是阿赖耶识。那么阿赖耶识里头，刚师父讲说，不应该讲说是演示的坐意心所，但是阿赖耶识里头是不是可以包括演示的心所的坐意心所呢？因为演示的坐意心所一生，然后无间第六意识就出来了。这样子来讲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说以阿赖耶识的那个坐意心所来讲的话，包括演示的坐意心所？
您坐下来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下文也有提到说到演示有时候呢，是他自己率耳惰心啊，就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境界，这个演示就发生作用啊，这是一种情形。一种是由第六意识主动的演示去做事情，有这么两种情形。说是演示的作意，包括在阿赖耶识里边呢，当然那作意先说也是要种子，也是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现起的啊。前面也说到各自种子，由各自种子而生。说第八识，刚才我说那个九心论呢，啊，有机会可以把九心论解释一下啊。那似乎是由阿赖耶识啊的作意心说啊，但是那个看法呢，阿赖耶识有的时候警觉，有的时候他也不警觉，他不管什么事啊。那这地方又有分别哈，要是说第六识，似乎是合适一点。我看，因为第八识要在这个《成为识论》《十大成论》上看的，第八识啊，它一直的是那种限量境界，它一直是那样子，所以它的作意心所啊，也应该是那样子，没有停止的时候。只有第六识有时候睡觉了，他不活动，他休息了。嗯，他有时候活动，有时候不活动，所以外面有事情他不知道，就是他的坐意不动。要是他在行脚的时候，你有事情，这个坐意心是会动，坐意心是一动呢，这个地前的眼识就或者是需要眼识，眼识动，需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。那么就也随时动，所以说第六意识啊，的坐意心说，似乎能符合我们凡夫的现实的境界啊。有的时候知道发现事情，有的时候不知道，事情是有了，但是不知道。这个顿论记上举出一个例子来，就是什么事情呢？说是啊，正因在睡觉。但是有贼来了，这个贼就是在这个睡觉这个人旁边立在那里，立在这个睡觉的忽然间就醒了，就看见这个贼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坐意心所，这个主人的眼识看见这个贼了，这个坐意心所是谁？是阿赖耶识呢？是第六意识呢？是眼识自己的？是谁？这个情形看呢，这个坐意心所应该是第八识，因为睡觉，假设你不做梦，第六识不动，第六识不动啊，第六识的尘就坐意，第六识的坐意心所是属于尘，第六识是王啊，这个尘大家都在那休息了啊，休息了有谁来你是不知道，但第八识他没睡觉啊。第八识他就警觉，他出这个坐意心所出动了，出动了了吗？第六识就在动，这就醒了，应该是第八识的坐意心所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情形来看呢， 有的时候是第八识的作意心说，有的时候是第六意识的心说，也可以这样讲，也可以这样讲。要是眼识在活动的时候，他的作意心说也在活动，应该是这么，在活动的时候，眼识的作意心说才发生作用，在不活动的时候，应该是属于第六识和第八识的作意心说，应该这么解释。